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在这里，在大年初一，先祝所有的弟兄姐妹新春快乐，主恩满意。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非常感恩，因为神带领我们，也带领你们回到了神的家。我知道这对于你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你们都坚定地跟随着神，跟随着神的话语，跟随着神的旨意，因为你们知道，神对你们也一样不离不弃。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要接我们回家，在家里给我们保护，给我们祝福，给我们供应，给我们翻转。这让我想起了以利沙。本亚胡达，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学者，在新婚之后不久，他和妻子一夜不眠，漂洋过海，坐船来到了加帕港，这是今天以色列的一个港口。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回到应许之地，现在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连夜乘坐马车，从加帕港来到耶路撒冷。当他们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太阳正冉冉升起。他们远远看到城门是关着的，但就在他们到达城门口的时候，城门开始打开，就像是神亲自在欢迎他们回家。但是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缺少回家的感觉，因为那里没有人说希伯来语。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散落在世界各地，融入了当地的文化，说当地的语言。希伯来语已经成为了跟拉丁文一样的古代语言，只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但是耶路撒冷的美也同样让他们惊奇。他们想，这是那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发生冲突、劫掠、屠杀和战争的城市吗？这是那个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争夺的城市吗？这是那个先知们在这里传道和演说的城市吗？这是那个被毁灭了18次，又重建了18次的城市吗？你知道，这一年是1881年，以利沙和黛布拉是最早回归以色列的锡安派以色列人之一。而正是因为像他们这样排除万难也要回到神的家的以色列人，使得这片土地又一次被称为了以色列。在后来的日子里，以利沙本亚胡达做了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他复活了希伯来文。他和妻子黛布拉在耶路撒冷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本西安亚胡达。他们告诉这个孩子：“你在家里绝对不会听到一句不是用希伯来语说的话。家里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用希伯来语说的。所以，本西安雅胡达是听着和说着希伯来语长大的。他不跟其他的孩子玩，因为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他成为了近代第一位以希伯来文为母语的人。”而以利沙雅胡达和他的妻子知道，如果他们的儿子可以把希伯来文当作母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今天，以色列有955万人口，其中72%，也就是690万人，以希伯来文作为他们的母语。遗憾的是，以利沙雅胡达没能活着看到以色列建国。但是以色列人非常敬爱亚胡达，他们珍视神通过他送给以色列人的礼物。在他去世的时候，3万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有多少人能够有亚胡达夫妇这样的勇气，把自己的孩子用这样的方式奉献给神？亚胡达夫妇爱希伯来文，也同样爱他们的儿子。虽然他们的儿子有一个相对孤独的童年， 但他们相信神会祝福他的儿子。本西安·亚胡达长大之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记者，在西安派以色列人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神给我看了伊丽莎·亚胡达的事迹之后，我就在想，神为什么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呢？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渴望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它既是人们朝圣的地方，也是人们掠夺的地方，既是神迹发生的地方，也是屠杀发生的地方。以色列的敌人从南边和北边不停地向以色列扔炸弹、发射导弹，很多人恨以色列。当然，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爱以色列。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回到这样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因为攻击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反对的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反对的是神的话语。而无论哪里充满神的话语，仇敌就会攻击哪里。所以神从来不逃避仇敌的攻击。你知道耶稣是一个耶路撒冷男孩，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一个婴儿。玛利亚在圣殿里把他献给神，安娜和西缅为他发了预言。然后在12岁那年，他又去了耶路撒冷。他去的时候是逾越节，他不愿意回家，所以他在圣殿里多待了3天。他的父母找不到他，他们都快回到家了，却突然发现，哎，耶稣哪儿去了？于是他们回到圣殿去找他。看到他在那里回答当时的贵族和智者提出的各种有关圣经的问题，回答他们有关基督的问题，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受洗之后到耶路撒冷传道，虽然法利赛人想要在那里迫害他，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耶路撒冷度过了很多时光，他们并不回避这些冲突。想想看，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捕，他在耶路撒冷受审，他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在耶路撒冷被埋葬，他在耶路撒冷复活，他在耶路撒冷升天，他还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会落在他升天的同一个地方，然后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带领我们一起管理这个世界。在诗篇中，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地方，它指的是神的拣选和同在。在新约之中，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耶路撒冷。在神给我的意象中，神指着诗篇87篇3节给我看，他说：“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城，有许多荣耀的事要指着你说，阿门。大家跟我一起说，在新的一年，有荣耀的事要在我生命中发生。
在新的一
新
年，
的一年有荣耀的事在我的身上发生。
新的一年有荣耀的事在我的身上发生。
新的一年有荣耀的事在我的身上发生。
阿门。阿门。神呐，在西安，赞美等候着你。你所拣选带到你身边，让他安居在你愿语中的，是蒙福的。我们将因你家里的美善、你殿里的圣洁而心满意足。拯救我们的神呐，你以公义用可畏的事回应我们，你是一切远在天涯海角的人所依赖的，你以大能束腰，以自己的能力坚立群山，你平息海洋和其中波涛的喧嚷，平息万民的喧嚣，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而心存敬畏，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大地，浇灌它，使它极其肥沃。神的河渠满了水，你为人们 预备五谷。你就是这样预备了大地，你润泽它的沟篱，平整它的犁脊，你用细雨使地松软，祝福其中所生长的。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牧场上。冈铃也以快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都盖满了谷物，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有多少人知道西安在希伯来文中本来是什么意思？西安是保护的意思。神今天想让我来告诉你们，在这新的一年，在这个春天到来的季节，神会保护我们，神会带领我们，神会在我们的道路上滴下脂油，祝福我们。他不只要带我们回家，他还要在我们生命中施行伟大的神迹。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更大的荣耀。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再讲一个见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叫苏珊·波耶尔。苏珊·波耶尔是一位基督徒，出生于1961年的4月1日。他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他妈妈在45岁那年生下他，是超龄产妇。医生告诉他妈妈，苏珊在整个出生过程中长时间窒息，所以大脑有缺陷。他从小是被当作一个弱智的孩子养大的，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弱智。他成名之后找到名医给他治疗大脑，医生告诉他，他根本就不用治疗，他当时被误诊了，他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他的智商高于常人。但是从他生下来那天开始，他的爸爸妈妈就认为他是弱智，他的四个哥哥四个姐姐认为他是弱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都认为他是弱智，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弱智，他没办法过正常孩子的生活，结果他得了严重的自闭症。所以看到了吗？相信谎言有多么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也许不是在这件事上，也许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仇敌一定也在你的生命中告诉你一些谎言。如果有人在生命中无法从某个症状、某个境况、某个引证中走出来，很可能也是因为他相信了仇敌的谎言。但是神不会因为你被谎言迷惑了就放弃你，他仍然与你同在。苏珊·波耶尔从小就表现出对歌唱的热爱，他唱的确实非常好听，以至于他的家人给他请了专业的歌唱老师，还送他去爱丁堡戏剧学院学习演唱。2008年8月他已经47岁了，他清楚地听到神让他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他非常紧张，他心里完全没底，他觉得自己不行，他没有舞台经验，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他的歌唱老师说苏珊相信选秀节目是按照人的长相选的，而他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所以他放弃了当时的那个选秀节目。但是神反复地告诉他，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歌手。在2009年4月11日，他终于鼓起勇气参加了另一个选秀节目。在格拉斯哥的选秀现场，他非常紧张，他的腿都在抖。评委问他为什么要来参加选秀，他怯懦地说，他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当时在场的观众哄堂大笑，以至于评委 Amanda Holden 很生气地批评了观众。当哄笑过去之后，音乐响起，他演唱了电影《悲惨世界》中的《我做了一个梦》这首歌，全场都被他动听的声音和在歌声中传递的饱满的情绪震撼。就这一首歌为他赚了5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60万英镑，接近9000万人民币。 这首歌的单曲专辑在发行的那一周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单曲，超过那一周排名第二到第六的单曲的销量总和。主打这首歌的专辑当年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张，是那一年英国的全球销量总冠军。他随后推出的专辑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前三张专辑一出炉就登上畅销榜榜首的女歌手，也是历史上三位同时登上英国和美国畅销榜榜首的英国女歌手之一。在这个选秀节目的最后一天，决赛，评委最终没有给他冠军。但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进行的互联网观众投票中，他以巨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仇敌可能会借着一些人事物让你感到灰心绝望，有时候你即使知道那是仇敌的谎言，还是忍不住想要认同。我没有那么美貌，我没有那么多才华，我没有人家优秀，看看我的身体，看看这环境，看看这账单，看看这经济，看看别人怎么说我的。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环境告诉你你赢不了，即使仇敌告诉你你没有得胜的条件，甚至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神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相信环境，不要相信仇敌，甚至有时候不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的是永远爱你，要在你的生命中行神迹的神。主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对你的爱却永不改变，我为你立定平安的约也永不迁移，我必不撇下你为孤儿，你却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是圣灵的殿，那企图毁坏你的我必毁坏他们。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非常简单，只有两句，一句在旧约，一句在新约。让我们先翻开圣经，看申命记20章第一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看到比你有经验的歌手，看到比你漂亮的竞争对手，看到比你更会取悦领导的同事，看到医院的化验报告，看到医生的诊断证书，不要怕他们，但你也要小心。假如你把胜利的希望放在你能做到什么上面，一遇到挑战，你的勇气就会化掉，化成一滩水，洒在地上。所以摩西说，如果你看到比你更强大的敌人，不要害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神会与你同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说，不管看起来如何，不管感觉如何，神会与我同在。
不管看起来如何，
不管看起来如何，
不管感觉如何，
神
会与我同在。
神会与我
同
在。
Amen。然后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6章13节，你也许听过这节经文。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有时候站立住了，就会成就一切。有时候你只要在战场上出现了，就会得胜。你不是为你自己在战场上出现的，你是为了神在战场上出现的，因为神与你同在。只要你在战场上出现了，神就会出现。所以你需要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出现，你需要在你心里没底的时候出现，你需要在内心有恐惧感到危险的时候出现，你要在你自己觉得完全没有机会的时候出现。当你为神出现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得胜。阿们吗？ 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就是，你仍然会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不管环境如何，不管问题看起来多大，我们都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心里没底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会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会给我们力量，我们愿意为你出现在你需要我们出现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那里有你的保护，你的供应，你的祝福，你的恩宠，和你要赐给我们的得胜。我们感谢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及时的话语。我们知道这话语的功效不会只局限在这个直播间中，也不会只局限在这一周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会给我们整个一年乃至一生带来祝福。我们祷告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啊？有时候你需要跟你的孩子的好朋友的爸爸妈妈成为朋友，而有时候这会很尴尬，特别是如果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话。我们孩子的最好的朋友的爸爸最喜欢讨论的话题是拳击。而我根本不看拳击，所以我完全不懂。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美式足球，而他也完全不懂。所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拳击呢？”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我最喜欢拳击的地方在于，不管我支持的拳击手落后多少，不管比赛还剩多少时间。”他总有机会翻转，因为你总有机会把对方击倒在地。裁判数到十，你就赢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大多数比赛都会出现比赛还没结束，结果就确定了的情况。比如说篮球，如果你支持的球队在第四节还落后40分，他们根本就追不回来。包括我最喜欢的美式足球。如果你在第四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落后2个 touchdown，你基本上也没可能赢。但是拳击不一样，即使已经到了最后一节的最后时刻，不管前面的比赛状况如何，不到最后一秒钟，你总有机会把对方打倒在地，彻底改变比赛的结果。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说拳击。他也在说敬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知道，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还能聚会在一起，而我们聚会的时候还能非常开心、非常感恩地举起我们的双手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可能面对着一些压力、一些困扰、一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勇敢地举起双手来敬拜。我们教会中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挣扎和挑战，但我们仍然勇敢地举起双手来敬拜。我们有些人还在跟小时候养成的一些坏的思维方式做斗争，但我们仍然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我在想，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的人，甚至一些刚加入我们的教会的家人们，他们可能觉得很不理解，他们可能会问。你们怎么做到的？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赞美神？所以我想告诉这些家人，如果你认为我们赞美神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跑道上永远都遥遥领先，那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我们赞美神是因为我们每件事都做得很好，那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我们赞美神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经历患难，那你就错了。我们赞美神，是因为在神的同在里，一切都有可能。即使你觉得比分已经落后了，即使你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即使你心里完全没底，大家一起说，我仍然会赢。
我靠主仍然会赢，阿门。
我仍然会赢，我靠
我
着
仍
教
然会
会
赢，
赢，我仍然会赢。
我靠主仍然会赢，
我仍然会赢。
我不管仇敌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仍然会赢。就像摩西在《申命记》20章1节中讲的，你在跟随神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征战，征战一定会出现，以色列人注定会遇到征战。你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在传播神的福音的时候，你在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来阻挠你，一定想要来攻击你。但是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所遇到的一切终将成为你的食物。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神已经住在你我里面，已经住在我们的城里面，我们靠着主就必定得胜。所以经常记着说，感谢神，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假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到征战，当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就没什么好惊讶的。征战不会改变我们，征战不会改变我们听什么道，不会改变我们对神的赞美和跟随，征战也不会改变神已经为我们得胜的结果。事实上，当你遇到征战的时候，就像摩西在教导的以色列人一样，你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在旷野里游荡，另一个是勇敢地面对征战，进入应许之地。而神想要我们做的，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话语就是，你要勇敢地进入应许之地，因为那里有得胜，有祝福，有供应，有丰收，在那里你能活出丰盛的生命。摩西当年是在跟一代人，跟在旷野中已经徘徊了很久的一代人说话，他们是以色列人中的新生代，他们一生都是在旷野中度过的。但是现在神要把他们带出旷野，摩西在帮他们做好准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战争，他们只知道旷野。假如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战斗可能会让你害怕。有些弟兄姐妹正在越来越接近神，而证明你越来越接近神的证据，就是仇敌在向你进攻，就像我们的教会今天遇到的一样。当我们的教会受到攻击的时候，我和玛利亚也有了一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间。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继续跟随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很感恩有你们成为这间教会的中坚力量，我们很感恩你们继续在这里听到，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得到牧养，在这里得到祝福。我们非常感恩，当我们恢复讲道的时候，你们都在。所以我在想，我也要给你们一些承诺。我没办法保证我的每一篇讲道都很完美，我甚至没办法保证我的讲道都会比前一篇更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我保证的话，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会继续传道，不管遇到什么挑战，我都愿意为了神，也为了你们，在这里出现。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出现的承诺比表现的承诺要靠谱得多。你没办法保证你总是能表现得很好，在一些情况下，你不知道你能做多好，你不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但是你可以保证你会出现，而只要你出现，神就会出现，因为那把你带出埃及的神会与你同在。摩西是怎么说的来的？当你去征战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敌人，敌人的兵马，敌人的战车，敌人的军队，他们看起来好像比你要强大很多，这时候不要害怕他们。即使遇到突然的袭击也不要害怕，即使你没有预料到敌人会来也不要害怕，因为不管看起来多么突然，在敌人还没有来之前，神已经来了，在医生的诊断还没有说出口之前，神的话语已经来了，在大海的风浪还没有来之前，带给你平安的人已经在你的船上了。所以当你感觉时间紧迫的时候， 当你感觉被困难包围的时候，当你感到敌人很强大的时候，不要害怕他们，因为那把你带出埃及的神，他会与你同在。因此，在新的一年，我希望你们有新的策略，那就是你们会在神让你们出现的地方出现，因为神承诺他会与你们同在。这意味着，只要你出现，他一定会出现。只要我出现，他就会出现。而让我们不出现的原因，经常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行，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赢，我们觉得我们没做好准备，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的关系，没有足够的钱，没有足够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会错过神赐给我们的机会，就像苏珊·波伊尔错过第一次选秀。就像有些以色列人不敢回耶路撒冷一样，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在听了这篇讲道之后，就去借所有的钱去炒股啊！这不是我这篇讲道的目的。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是走在神的心意之中，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有多少人知道，在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当中，联合国批准。在英属殖民地到期的时候，在殖民地的疆域中，同时成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但是，在1948年5月14日，英国殖民地到期的那天，巴勒斯坦国没有出现，只有以色列人勇敢地站出来宣布，他们的国家正式独立。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而以色列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了。当然，在1948年，以色列国面对了强大的敌人，就像摩西所说的，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比以色列人的多得多。事实上，以色列人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武器，而英国和美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都不支持以色列。特别是英国站在阿拉伯联军的一边，英国派遣了48位军官和飞机大炮帮助埃及，因为埃及控制着当时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形势对以色列如此不利，CIA 和军情六处都下了结论，以色列会失败。埃及的指挥官在出征的时候对士兵们说：“以色列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就像是一次阅兵表演，你们不会遇到任何危险。2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以色列人出现在战场上，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是一场充满神迹的战争。神把各种各样的武器送到以军前线，在英军撤离殖民地的过程中，2名同情以色列的英国士兵从运兵船上开了2辆坦克下来送给以色列人。几个住在美国的犹太人走私了3架轰炸机，装扮成农用飞机送到以色列军前。二战前，送以色列人逃离德国的3艘军舰。被英国海军没收，英国人忘了带走，成为了以色列的海军。一个临时兴建的军工厂，生产了210门有严重设计缺陷、根本打不准的榴弹炮，等等等等。在战争初期，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供应以色列军队，帮他们守住这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国家。而在战场上，3架轰炸机。炸得50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阿拉伯机械化部队瘫痪在路上，210门有严重设计缺陷的榴弹炮弹无虚发，一个看上去连2个星期都坚持不住的国家，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甚至占领了大量埃及、约旦和划归巴勒斯坦国的土地。决定战争结果的是耶和华，而你需要做的。只是在战场上出现，让我们大家一起说：“ 我只需要出现。
我只需要出现。
我只需
要
出现。
我只需要出现。
我只需要出现。
这是神最近给我们教会的话语。在我们思考教会的未来的时候，神一直在告诉我的就是，你只需要出现。你不需要去表现，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你不需要去为自己辩解，你不需要依靠你自己，你只需要出现。这也是神今天给你的话语。当我们进入一些境况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它，相反，你要正视它，知道如果你不能战胜这境况，神不会让你进入这境况。教会的境况是这样，你的也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他们，因为那把你带出埃及的神与你同在。你知道在进入应许之地的道路上，以色列人一定会遇到征战。还记得我讲过的流奶与蜜又大又强那篇讲道吗？神应许我们流奶与蜜之地的同时，也给我们又大又强的敌人。这会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困惑，因为有些人以为神的应许是自动成就的，有人以为馅饼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但是神说，我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玛拿。以色列人要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你需要把玛拿做成饼。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但不是自动的，你需要参与。这是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概念，因为我们会以为任何一件事只要需要我们的参与，那它就没有那么确定，因为我不一定能做到，我没办法保证我的表现一定会那么好。但不要忘了，神不需要你的表现，他需要你的出现。他给了你自由意志，他不需要你的表现，他需要你的选择。有一些神应许过你的一些东西，现在你还没有得到，也许是因为你以为这应许是自动成就的。每一位处于征战中感觉敌人的车马比你更强大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像苏珊一样在与精神疾病做斗争，感觉疾病比你的意志和信心更强大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在面对困扰了你很久的挑战，久到你已经说服了自己这挑战是不可战胜的弟兄姐妹，请你记下这句话，这句瑞玛的话语，这是神的征战，这是神的征战，所以这征战与你的能力无关，与你能做到什么无关，与你能控制什么无关，与你能打败谁无关。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20章要讲给那些即将出征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话语。他说，当你们跟随着约书亚去夺取你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的土地的时候，你会遇到又大又强的敌人，但是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你正在一个神要给你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土地的季节。这是我们整个教会所处在的季节，神要带你去开拓新的领地，神要带你到新的高度，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加速的工作，神要把你带进他承诺过要给你的应许。哈利路亚，阿们。而在这个过程中，概率没有用，计算没有用，数学没有用。我很喜欢数学，但是我经常发现在神的征战之中，数学没有用。你可以像大卫一样，身高只有1米7，但是你可以打败身高3米2的哥利亚。数学没有用。你可以是一个只有5张饼2条鱼的小孩，但这些东西却可以喂饱5000个叔叔和更多的阿姨，因为这是神的征战。如果神想要喂饱这些人，数学没有用。你可以像毕士大池边的那个人， 在一个问题上蹉跎了38年，他身边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比你跑得更快，你可能觉得你根本赢不过他们。你想着池水搅动的时候，我就是到不了那儿，也没有人愿意帮我。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当他来治愈你的时候，他不在乎有多少人跑在你的前面，他不在乎你在苦境中已经多久，他只需要一瞬间，在他的同在中的一瞬间，在他的恩宠中的一瞬间，在他的恩招中的一瞬间，在他的启示中的一瞬间。还记得以利沙所说的吗？他说，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祈求神打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数学没有信心有用。我的数学很好，我的信心更好，我的身体很棒，我的信心更棒。我没有经验，但我有信心。我还没找到对象，但我找到了信心。我的财务还没有翻转，但我的信心已经翻转。我的敌人看起来很强大，但我的神更伟大。我不知道谁需要今天的话语。你的孩子现在看起来发育有点慢，但在神预定的季节里，他会蓬勃生长。这是一个蓬勃生长的季节。你知道，在我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中，我遇到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人，但这是谎言。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样的，肯定有一些事情是你擅长的。你只是觉得这些你擅长的事情无关紧要，没什么用处，因为社会在这样告诉你，环境在这样告诉你，仇敌在这样告诉你。但是你擅长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在赐予你这个能力的神的手里，可以让所有那些你不擅长的事情变得无足轻重。你可以问问大卫，牧羊人投掷石头的弹弓，他们在牧场上做游戏的弹弓，在战场上是不是无关紧要？我没有枪也没有剑，但我可以用一块小石头拯救一个国家。因为如果神的征战，概率、计算、数学全都没有用。神会弥补你所有蹉跎了的岁月，数学没有用。被你叫做失败的事情里面，会孕育出扩大你账目的种子，数学没有用。那个让你很难受的冲突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你的品格，让神可以更早的把你放到他要高举你的那个位置上。数学没有用。摩西说，不要害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在这一句话里，摩西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神已经做了的，一件是神会做的。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记住，记住神之前已经为你做过的那些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在这里听讲道，都是因为神曾经在你的生命中做过神奇的工作。你需要记住他们。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子进入一种状态，好像这是我们这一辈子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呢？这就是为什么歌唱、赞美非常重要。因为赞美诗的旋律和歌词会帮助我们记起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做过的那些事情。赞美和敬拜会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而角度太重要。无论是听讲道还是唱赞美诗，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一个啊哈的时刻，让你想到那些你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或者一个对啊的时刻，让你记起来你暂时忘记了的事情。想想《申命记》二十章中的以色列人，想想神已经为他们做了的事情，想想他们战胜了什么样的概率才能到达这个地点，拥有这个时刻。想想神为他们施行了多少神迹，想想神在红海中为他们淹死了多少敌人，想想神如何改变了他们的自我认知，让他们不再 把自己看成是奴隶，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孩子，看成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现在，当他们站在人生崭新的季节的边缘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记住神已经为他们做过的一切。我们大家一起说，神为我做到了。
神
为
我
做
到
了，
神为我做到了，
神为我做到了，
阿门。
神为我做到了，
做到了，
神为我做到了，
做到
了，神为我做到了。
我希望你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记住这句话，记住神为你们做到过的一切，记住那位用一根棍子劈开海洋，带领一个民族穿越大海的神，在你的生活中为你做到过的一切。神曾经一次又一次用我想象不到的方法救我脱离恶人的网络，他曾经一次又一次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应我的全家，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在我需要力量的时候突然间给了我力量，他曾经一次又一次把我带进新的高度、新的维度、新的应许。有时候我们的挑战在于，我们期待神像洪水一样奔涌而来，而神其实是像溪流一样涓涓流淌。有时候我们的挑战在于，我们过于聚焦在什么时候神迹会发生，而不是谁会让神迹发生。于是有人会对自己说，说如果神能做到，他早就做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坚持不到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分钟，看不到神把你的敌人打倒在地的那一刹那。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放弃，不要替神选择失败，出现在神需要你出现的地方，因为神不会失败。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当你面对看起来强大的敌人的时候，选择出现，选择信靠神而战斗，因为那已经为你得胜的、得胜过多次的神，这次他也会与你同在。有时候我们因为太聚焦于我们感觉到软弱的地方，而忽略了我们在生命中得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教会遇到一些挑战，很容易让我们聚焦在我们的损失上，聚焦在困难和阻力上，而看不到我们有多少盼望和期待我们的道，期待回家的家人，有多少愿意与我们同心同行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有多少人听到风吹草动就退群离开了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有多少人真心爱神、爱真理、爱教会，被主的呼召而感动，真心要委身在这个教会中。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教会中有你们，我很感恩神为我们挑选了你们。也许这正是神想要通过这件事在我们的教会中做的，让我们能够舍弃一些东西，留下教会中真正的精华，留下所有愿意跟我们同心同行的你们。你知道，当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他希望你只聚焦在他攻击你的那个点上，忽略生活中其他那些你可能正在得胜的领域。因为一旦你聚焦在生活中负面的地方，负面影响会渗透到你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而如果你聚焦在你生活中得胜的地方，也许是与家人更亲近了，也许是婚姻关系更稳固了，也许你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也许你有了更多的时间亲近主，也许你有了更坚毅的品格，也许你学到了新的技能，也许你领受到了新的恩赐。有多少人因为工作中的不顺利影响到了家庭？有多少人因为财务方面的问题影响到了婚姻？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让你在其他领域的得胜去影响那个你暂时遇到一些挑战的领域。我们很容易被一件事拉扯，而影响我们生活的全局。我过去管理互联网企业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让我管理的业务主导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业务不顺利的时候，我会感觉一切都不顺利。你知道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那些年，给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 带来一个非常糟糕的思维习惯。今天我回想那个时代，那个已经过去的年代，我的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业务，你完全不需要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100分。市场、产品、研发、运营、物流、供应链、财务，以及这些领域中更细分的每一个方面，你知道互联网公司浪费了太多的资源，想要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做到最好。但事实是，影响业务成败的往往是一两个关键环节，但很多人都把自己关在一切都要做到最好的牢笼里。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耐心、所有的注意力都被那个你想要处处做到最好的业务偷走。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生活，甚至你自己的财务管理，很多你应该关心的地方，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你付出这些代价给那个业务带来的好处，却可以忽略不计。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加努力，而是更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业务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一切领域永远都一帆风顺。不要把自己关进这样的思想牢笼，不要让一个方面的不顺利压垮你的整个生活。不管是疾病，不管是财务，不管是生意，不管是孩子的教育，这一切都只是你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那些得胜上面去。你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听信了报恶信的人，所以才会在旷野中游荡40年。永远选择去看生命中美好的那一面，选择去听那些坚固你信心的话语，选择去跟那些勇于信靠、跟随神的人同行，选择说出那些造就你、祝福你的应许。选择去为生活中的那些得胜而庆祝，不管你觉得他是不是微不足道，让胜利的气氛、让喜乐的情绪弥漫在你的家里，生活在得胜之中，生活在感恩之中，生活在赞美之中，生活在喜乐之中，生活在神的爱里，生活在神的应许之中。你会发现，这会让仇敌沮丧，仇敌最想要的就是你的关注，他希望你聚焦在他对你的攻击之上，这样他的攻击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当他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很在乎他的攻击的时候，他会失去耐心，而你一命令他离开，宣告他失败，他就会退却逃跑。你那个本来承受着很大压力的领域，反而会更快地得到翻转和得胜。看到神正在为你所做的一切，记住神已经为你做过的一切。如果你能习惯性的看到那些神已经带你走出来的地方，这会成为你的力量。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些得胜而骄傲自满、自以为了不起，而是从中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伟大，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有越来越多的得胜。这会在你的生命中起到巨大的效果。事实是，如果你仔细的思考，一定能发现你现在正在生活的某一个领域中得胜，只是那个你还没有得胜的领域，让你感觉到软弱。而当你感觉到软弱的时候，你更容易受到攻击。如果你忘记了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聚焦在得胜上。除了聚焦，我还希望你学会拒绝，拒绝魔鬼的谎言。摩西说：“你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会遇到征战。”保罗说：“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神赐给你的全副的军装。”他们都在告诉你，要时刻警醒。我们穿上军装不是为了打瞌睡，我们穿上军装是为了战斗。保罗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焰，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段经文中有太多可以讲的内容，申命记二十章也是一样。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当你去加入神的征战的时候，你需要遵循一些原则，有一些方法，比如你要让做宣告和赞美的祭司走在前面，你要把那些惧怕胆怯的人都送回家。我感觉这句话是对着我们的教会说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内容。我今天重点想讲的是第十九节，因为第十九节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这句话在说什么呢？这句话在说有时候战斗可能会旷日持久。最近神一直在让我讲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在医治上啊，我认为在医治上神希望你现在马上就健康，但是我看到过那些希望在财务上翻转的人，他们以为神会通过某个有巨大风险的投资为他们干一票大的。但圣经中警告我们不要想着发急财，我们的问题经常是我们预期神像洪水一样奔涌而来，而神其实像溪流一样涓涓流淌。我们预期神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祝福我们，而神希望把我们在他预定的时间带进他预定的地点。比如神已经赐给了以色列应许之地，神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但这不是自动的，你们还是要征战，甚至有时候你们需要围攻敌人。什么是围攻？围攻意味着敌人已经逃不掉了，但他们还在负隅反抗。围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方式。有人说，等一下神啊，我以为你已经给了我这个城市，为什么我还要旷日持久的去围攻它呢？神说，我的一些礼物是慢慢给到你的，他慢慢的给你不代表他不给你。比如说我们的教会会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之一，但不是一下子成就。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但不是自动的，有时候你需要准备好长时间的战斗。这说的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些情况和你的一些问题呢？敌人已经跑不掉了，你已经把他包围了，但是你还没有征服他们。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是你还没有完全摆脱罪的影响。这需要你装备更多的真理，需要你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操练。你体会到了平安，你体会到了喜乐，你体会到了仁爱，你体会到了美善、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节制，你尝到了圣灵的果子的滋味，但你还没有生活在其中。你在一个围攻的季节里，你不再是奴隶，你已经离开了埃及，但你还没有完全自由。你在一个围攻的季节里，这很正常。但我想提醒你的地方是，是你在围攻仇敌，而不是仇敌在围攻你。有时候我们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是敌人在围攻我们，虽然事实是我们在围攻敌人。你已经到了胜利的边缘了，事情正在为你而发生，但你的感觉可能是自己在被围攻。所以不要因为这需要花一些时间就感觉像是自己吃了败仗一样。当你开始装备真理，装备神赐给你的军装的时候，你会开始去围攻所有在你生命中搅扰你的仇敌，一个一个把他们歼灭。要记得，你是征服者，你是得胜者，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 那些正在做数天医治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症状反复了，就觉得是疾病在攻击你。不，你已经把疾病围困住了。如果你坚持下去，疾病就会崩溃，医治就会彰显。我们继续看这节经文，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当前两天神给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给我们教会的瑞玛的话语。神在告诉我们两点：第一，这是一个得胜的季节，不管我们感觉如何，这是我们围攻敌人的季节，而不是反过来。玛利亚也得到了类似的启示，神告诉他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不是很奇怪？我们以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得胜和收获的季节，我们已经围困敌人很久了，敌人马上就要崩溃了。神在告诉教会的第二点是，我们要瘦身，要轻装上阵，卸下一些包袱，让神通过环境筛选掉不结果实的树，显明他要安置在这里与我们同行的结果实的树，因为这些结果实的树就是你们。是教会的未来，也是全球华人福音的未来。神说：“你不能放弃所有的树，你要留下那些会结果实的树，因为他们是你们的未来。”这话也是对着你们说的。神知道我们在战斗中，特别是有一些困难的战斗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冲动呢？我们可能会因为恐惧和焦虑，去砍掉一些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果实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劝勉你，拒绝恐惧，拒绝担心，拒绝世界的逼迫。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一时的沮丧、一时的失望、一时的挫折而放弃那会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实的树。继续听能开启你生命的道，能让你活出更美好的自己的道。能让你活出更丰盛的生命的道，因为神不会一直让我们待在围攻的季节里。神说他在带领我们进入得胜和收获的季节。如果你仔细看《申命记》20章，你可能会注意到，摩西在说很多旷野里没有的东西，他在说建造房屋、种葡萄树、种葡萄园和结果实的树。这些都是旷野里没有的东西。在听他的教导的以色列人，这一代在旷野中长大的以色列人，可能有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他们只见过玛拿。所以摩西所说的既是教导，也是预言。摩西在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会是你们的。神带领你们面对这些敌人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去战胜他们。神要给你的生命带来更美好的食物，更丰盛的供应。他要带给你你见都没见过的美好，他要带给你你想象中渴望的一切。神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屋，准备好了葡萄园，准备好了能结果实的果树，你只需要出现。就像神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中亲口对我们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你有最美好的计划，只是你要等待那个季节。诗篇第一章开篇就讲，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与罪人为伍，不和轻慢上帝的人同流合污，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诵，这样的人有福了。他就像溪水旁的树木，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必凡事亨通。神说你要学会选择，选择与谁交朋友，听谁的道，跟随谁的牧羊。季节到来的时候，你会按时结果子，这样的人有福了。不要因为一时的困扰。砍掉神要在你的下一个季节里祝福你的东西。 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跟玛利亚说，我说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这是对教会的祝福，我们不能放弃那些会结出果实的树木。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些树会结出果实，所以神在为我们选择。你知道，我们人类最早的问题就是在于不知道怎么选择树。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就是因为他们选错了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神来帮我们选树，因为神知道哪棵树可以结出丰收的果实。这是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所做的思考。但如果反过来，从家人们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选择你们留在教会，是因为你们的生命会结出丰盛的果实。神是在告诉你，你的围攻的季节就要结束了，结果实的季节就要到了。大家一起跟我说，我今年要结出果实。
我今年
我今年要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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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结出果实，
我今年要结果实。
也许你还看不到怎么结出果实，但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会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出果实的神，他结出的最大的果实，所用的方法。就是当时的人都想不到，我们不了解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树木结出果实。有多少人知道《申命记》22章？如果你再翻2章，把十字架称作一棵树，耶稣扛起这棵树，他把那死亡的刑具变成了教会得胜的标志。《申命记》22章预言耶稣会被挂在树上。那些只读旧约的人，以为那是因为他输了，但其实他是用这种方法得胜。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请求我父马上派12营以上的天使来保护我吗？”所以，在你生命的战场上得胜，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你眼中看到的失败，其实是得胜。也许你只是在一些领域受到顽强的反抗，而在整个战争中，你正在得胜。拒绝所有那些告诉你你在输的谎言，拒绝接受环境的暗示，因为你正在得胜，我们正在得胜。当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继续在旷野里游荡，或者经历征战，得着应许。神的先知说：“不要害怕，你要选后者，因为那带你出埃及的神会与你同在。”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是一句能够让你得着应许的话语。如果你听我的讲道，你会知道，我遇到过一些患难，但每一次我感觉仇敌在疯狂地攻击我之后，我发现我都与那葡萄树连接得更紧密了。在我生命最困难的季节。这句经文，《约翰福音》15章4节帮助了我。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实。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在你挣扎的时候，你最不应该做的是把自己从基督身上砍下来。相反，你要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知道，我知道生命中有些东西来得比你想象的要晚。我知道，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些得胜，虽然是神应许的，但不是自动发生的。我知道，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拳击比赛，看上去会有点奇怪。我知道，如果你从来没有在风浪中敬拜过，看上去会有点奇怪。但是我想提醒你，我们的孩子的好朋友的爸爸说的对，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敌人就有可能被一拳击倒在地，爬不起来。神可以在一瞬间翻转你的整个生命，你之前所有的遗憾都会变成祝福， 你之前所有的担心都会变成见证。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让我们在圣灵的同在中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同在，这就是今年我们得胜的计划。今年我们不会逃避征战，我们会面对征战，我们会在战场上出现。今年我们会住在耶稣里，我们会让神已经种植在我们生命里的树结出果实。今年是树木生长的一年，是结出果实的一年。天父啊，我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这及时的话语对我们的教会和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极大的祝福。我真想在这话语中再多停留一会儿，但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话说完之后，你还会继续在弟兄姐妹们心中说话。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与你同工，因为我自己能说的那只是我说的，但是你的话语那才是能祝福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话语。这话语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他们觉得赢不了的地方，在一些他们觉得心里没底的地方，在一些他们担心害怕的地方，在一些他们蹉跎了很久觉得没有希望的地方，你在告诉他们你仍然会赢。主啊，你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成长的季节，这是一个栽培和装备我们的季节，而在装备我们的同时，你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未来的果实，你会在今年带领我们进入果实成熟的季节。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全副的军装，我感谢你把他们带到溪水旁，让他们在这里生长，到了季节他们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们不会放弃，他们会站立得住，直到你把他们带进应许，带进得胜，他们会住在葡萄树里，结出很多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举起双手，回应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他大过一切的困难，他大过一切的危险，他大过一切的恐惧，让我们赞美他，眺望你里面的圣灵，感谢主，感谢天父，你已经给了我们得胜，给了我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成长我们的生命，赐予我们生命的果实。我们以上的宣告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